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这里是第215期的 FMIT 广播，我是刮风，然后没有别人，还是我一个人的节目。随着这个，这算是雄壮的音乐啊。我们这期是又重新开启了一年一度的 iPhone 新款设备，也就是苹果每年九月份发布会的新产品的一个不负责任猜测的节目。所以那这期一个人怎么话题讨论呢？就是主要以这个分析听众给我们的留言为主。然后我们先从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Mac 技巧开始。这次呢，这个 iOS 和 macOS 的这个测试版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的和数量。然后而且呢，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Mac 系统下呢，操作系统的更新又从前几年的这个 Mac App Store 又转回到了这个软件更新里边，也就是在这个系统偏好设置里有一个软件更新，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选项卡，不是一个，这算是什么呀？一个控制面，就是一个偏好设置选项，在这里边更新。如果是用到的听众应该都已经知道这个了，但是呢，这次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啊，就是已经发布了新版本，但是刷不出来。但是呢，整个界面又没有刷新按钮。那这次介绍一个冷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怎样来强制刷新，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新版。这个技巧其实也希望大家用不到吧，因为毕竟就是经常需要刷的肯定是一个就是测试版嘛，正式版肯定正常就应该出了。然后呢，这个其实技巧也很简单，就是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如果你发现没有提示你更新，但你肯定已经有更确定有更新的话，你只需要按一下键盘上的 Command 加 R， 跟那个浏览器里边的刷新的快捷键是一样的。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界面就开始执行刷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技巧。但是有些人可能说为什么不管用啊？不管用的话是这么个原因，可能你的光标是在这个右上角那个搜索框里边，在那儿按是不管用的，所以你需要点击一下这个界面的任意一个空白位置，让这个主界面变成这个焦点，然后再 Command 加 R。就可以实现这个软件更新的强制更新。这个技巧还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用到吧。那么到数码推荐环节啊，最近也是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跟万兆相关的网络设备。那这期呢，其实那就也不例外了吧，就是再接再厉，再推荐一个这个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这个是什么呢？选品牌是这个 AKITIO， 应该是一个日本的牌子。然后呢，这不仅是一个万兆网卡，还是一个雷电三的一个扩展物。它都有什么功能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播客的封面啊，上面我贴出了这个设备的照片，这个也是挺好看的，有一点像一个下边是一个金属的这个设备本体，上面呢有一个玻璃面板，这个就是让整体更时尚一点。然后整体机身它也是用了跟 MacBook Pro 的深光灰一样材质和颜色的这叫什么铝，一体成型的铝。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看看它都有什么接口，这个接口可就丰富了。首先看一下正面啊，正面看起来很简单，正面就一个 USB 3的接口，一个 CF 卡和一个 SD 卡接口。这个就是为了日常我们就是把一些数码设备的这个 存储卡直接放到里边读设备读这个数据用，比如说我们录节目每次就需要用 SD 卡把节目导出来，现在新本是没有的，这个是很实用。然后我们再看背面，背面这个乾坤就大了，从左往右看，首先有一个 eSATA 接口，虽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它还是配备了。另外后边还有两个 USB 3的接口，以及一个刚才咱们说的最主要的这个万兆接口。然后呢，它这儿还有一个风扇的开关，也就是你接设备少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是不怎么热的，所以说你关掉这个风扇的话，就是一个全静音的状态。然后呢，在右边有两个 USB C， 也就是这个雷电3的接口，上面分别标识着是60瓦和15瓦两个选项，也就是说，你把你电脑插到60瓦上面，它就能给你的电脑供电。而不需要这个的呢，你就直接插到一个15瓦上面，就可以正常的给手机之类的设备供电。再右边有一个是支持 4K 的 DP 口，就是标准 DP 口，然后最右边是一个电源，这就是这个设备的全部接口的信息。然后呢，这个设备啊，就是目前是还没有在国内发售，这个大家可以等等，然后或者是说直接在亚马逊上面购买。然后这个设备在开启之后，整个设备就是说的上面那个，就是那个类似玻璃的板上面会有一个蓝色的这个，就是这公司品牌 logo 的一个指示灯，也是做工非常精细，然后非常好看。就是觉得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扩展物的需求，并且有万兆的需求的话，其实非常建议考虑这个，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涵盖了现在能想象到的所有的这个外接的场景的开关，这个接口。咱们说点业界资讯啊，这期呢业界资讯，给大家也是主要以硬件发布为主。首先，三星发布了34寸的雷电3接口显示器。这个虽然说这个显示器的参数是，就是21:93440x1440和 sRGB 25%的色域，3000:1的对比度，这种就是，只能说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参数吧。但是呢，我觉得值得，为什么值得在这说？主要就是因为它用的是雷电3的接口，就是它除了有 HDMI、DP。以外还带了两个 USB 3.0， 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其实随着苹果的这个已经出了三代纯 USB-C 的这个电脑了，然后现在各种外设也其实已经跟上来了。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没体验过的话，可能你无法理解，就是之前从最早用电脑的时候的印象一直是这个显示器的数据传输，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信号，所以说就得需要特别粗的这个连接线和特别这个难插的接口，即便是 HDMI 我也觉得挺难插的。但是直到现在 USB-C 就像是一根手机充电线一样那么简单，就能又传信号又给电脑反过来供电，所以现在这个场景其实是非常适合显示器帮电脑做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显示器，从苹果那个 LG 的那个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显示器都开始支持了这个技术了，包括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三星的这个，我看型号叫什么，叫 CJ89。然后这是这个显示器啊，就是主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这种方式。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是苹果呢为一个已经停产的设备 AirPods Express， 也就是苹果最低端的那个无线路由器，已经停产了，并且以后苹果再也不做路由器了，给这个推出了更新的固件。这个苹果果然是人类的希望，这个停产这么久的设备还会出固件，真的是我觉得可以说是业界良心了。然后这款固件主要更新什么功能呢？就是支持了 AirPlay 2，也就是如果你有多个音箱多个设备的话，可以用支持 AirPlay 2的 iOS 操作系统去管理，去用立体声的播放音乐，或者是这种同时播放多个音频源。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苹果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的设备停产了我们就不管了，就是只要这设备支持，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带来可能，就是可能性的更新。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网络部分啊。这个 TP-Link 虽然一直咱们都认为是一个低端品牌，但是它也是有高端的产品的，发布了这个 802.11ax 游戏级路由器，叫 AX1000， 它里边呢有8个千兆网口，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支持了 802.11ax， 也就是这个万兆的无线协议最新的。当然大家不要认为你接了这个以后你就能到万兆，你的网卡也得是支持这个才行。虽然这个协议只是现在刚刚起步阶段，但是呢就是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主流，就是这个无线的瓶颈就是也会越来越小。然后这款设备呢就是现在目前猜测的价格是$350左右，然后它是集成64位 1.8G 的四核处理器， 1G 的运行内存，512兆的闪存，这是一个也算是 TP-Link 出的一个高端的无线路由器，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尤其是不知道苹果什么时候会内置集成 802.11ax 协议的网卡，如果是有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买来一个体验一下的。然后接下来一个新闻呢，就是路由器嘛，就是大家都在拼高端路由器，然后我们看看网件 Netgear，你看这个 TP-Link 你不是发了游戏级路由器吗？为什么现在就叫就是把游戏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啊，就好像以前有什么企业级，有什么什么商业级，还有什么家用级等等，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叫游戏级。游戏级其实也就是说延迟要求更低，就是说对于办公和这个日常家用啊，就是延迟其实有用，但是并没有那么大的用，就是但是游戏不一样，游戏里边这个你延迟稍微差一点，那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成败。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游戏公司，也不是这个外设公司，都会说自己的设备是游戏级。但是这个网件，这个新发布的，你们都叫游戏级，我怎么才能比你们高一点呢？我们这叫电竞级。网件出了一个叫 XR700 的电竞级路由器，然后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的这个无线啊，并没有像刚才一样达到 802.11ax， 而是用的叫 802.11acad 两个无线模块，就是峰值可以达到7000兆。然后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它在这个有线上面它是有一个万兆口的有线和7000兆口的有线。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是如果是你的电脑有万兆网卡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选择这个路由器，让你的整个这个网络的核心不受局域网的瓶颈。这个是定于9月份上市啊，是$500，也就是大概合人民币3400左右。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这个也算是网络的趋势吧，就是说现在宽带其实速度都已经提上来了，现在是时候升级或者是考虑升级你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网络设备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下边，是最后呢我们说一个关于这个什么呢，关于特斯拉的新闻吧。特斯拉这个它的车上面倒没什么可说的，咱说一下特斯拉出了一款别的设备，是一个无线充电器。当然这个无线充电器也不是车用无线充电器，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器啊。它既是一个一个充电宝，是6000毫安时的充电宝，然后还能实现无线充电。这个而且它是有两个接口的，一个是这个苹果的这个就是 Lightning 口，还有一个是 USB Type C 口。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充值信仰吧，这个毕竟外观还挺不错的。然后大家注意一点是这个它的无线充电是5瓦的，并不能实现苹果这个 iPhone 8和 iPhone X 的这个7.5瓦快速充电。所以说怎么说呢，还是充值信仰吧，我这个要不然我也充值一把，大家反正看着量力而行啊。然后它是有黑色和白色两款可选，然后这个连接线的方式有点像咱们平常在外边就是共享充电宝那种，就是多了一个特斯拉的标。那么一个人录音就是快啊，才10几分钟就已经说完了前面几个环节。 那最后到了话题讨论环节，是这个我们猜一下新的 iPhone 会有什么东西和你期待什么。那一个人我就简单说了啊，这个首先从发布会邀请函上面的这个标志呢，这个圆就让人就是联想翩翩。这代表好几种东西，一个是说从表开始会有圆的形状的表吗？但是其实我自从初代的 Apple Watch 戴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觉得就是虽然说一天一充没什么大麻烦，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带来的提升不是很大，因为我现在最近也没有开始健身，也没有再健身，所以说也还好。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没戴了，其实就是。然后这是圆表，圆表其实就算真的有，我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去关注。那手机方面的话，其实难道说指纹回来了，这个有点像指纹，但是它的颜色我觉得至少可以说明下一代的是肯定是带了这么一个金色这个版本，但是这个金色又不同于以往的这种那么浅的金色，这个也不像是那个玫瑰金，总之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什么金色吧。然后这是这个颜色，然后也有网友调侃啊，这个不就跟那个美的电磁炉中间那个电磁圈一样吗？难道是说它带了无线充电，还是说这个它的无线充电枕终于要发布了？但是为了一个无线充电枕变成整个这个 logo 也有点不值这感觉。所以那回过头来咱们还是看看这个最稳的这个 iPhone 都会出什么吧。这个网上也是宣称有三种。其实要我的话呢，本来今年我其实不太想换机器，但是今年的话我还是期待看看它，一个是说指纹是不是要回归，然后回归的话到底放在哪，是放在背后还是放在屏下，这个是一个看点。另外呢，就是这三款设备，这个传言的三款设备也许不是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到底是怎么个高热低端，是大小号呢，还是说配置有高低呢，还是说这个新的 iPhone SE 呢，这个也是值得这个就是我们去关注的一点。然后再接下来你要说这个 Mac 产品线能不能更新，我觉得虽然说该更新了，但是毕竟 iPhone 发布会这么重要，也不叫这么重要吧，就是它必须肯定是一个长篇幅去介绍，所以不太有时间能介绍 Mac。 但是其实如果有的话，我还是希望 Mac mini 能有所更新，毕竟已经是一个4年没有更新的一个产品了，然后还是挺期待这个产品线的。尤其是如果是支持了这个雷电三接口的话，那么它如果是有了这个扩展显卡的能力，那一定是非常有这个发展潜力的一款设备，这个还是特别的期待。其他的话，那比如说像苹果音箱，对，这次这个 logo 其实还有点像苹果那个 HomePod 的上边那个俯视的那个角度，难道说它除了黑白还多了一个金色款，家里边放一个金色的东西，这个就好像有点奇怪了。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苹果真的像传言那样出一个廉价版的苹果音箱，但实际上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毕竟这是一个音质非常不错的一款设备。然后其实还是主要说手机的话，性能提升应该不用说了，肯定是新一代的处理器，内存不一定能提升，然后 OLED 屏这个还是挺好的，应该更多的去推广到其他设备里，比如说不能光是那个旗舰机有，次旗舰最好也应该有一下，然后你哪怕是那个 SE 的升级版没有，我觉得也能接受。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iPhone X 有人说会出 X Plus， 但是我觉得这个 iPhone X 这个屏幕刚刚好，这个屏幕再大它本来就是一全面屏，屏幕再大也拿起来也比较别扭。然后最后再说这个关于苹果会不会缩小这个曾经被人诟病但现在全世界都是的刘海，不知道会不会缩小，随着技术的提升，这个还是有待这个观察。其他的无线充电枕我觉得肯定也该出了，但是我应该也不买了，因为我现在没有能无线充电的苹果设备，就是这个耳机 不能充，手机用安卓，然后表我现在也不用，所以今年可能就是如果不充 Mac 的话，我可能就是吃瓜看戏的角色。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了。然后我先看一下这个微博，微博上面只有这个一个留言，我就先念一下。这个留言是贵贵的，他说消息都走漏差不多了，希望旗舰机型有双卡双待，标配快充头和 CTOL 数据线，别再涨价了。
哦，
双卡双待有意思啊，这个我忘了说了。双卡双待其实你要说没用呢，但是在中国的国情下，双卡双待还真是有用。我用安卓其实一大理由就是它支持双卡双待，所以说如果苹果要支持的话呢，我觉得肯定也不错。但是就是苹果那么小的空间，要多一个卡槽，可能也会这个，反正看他怎么做吧，会不会做，会不会为中，是说中国特制版呢，还是说这个全球都为了中国行情而做出修改？那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贡献真的是挺大的。那第二个是标配快充头，这个这再不标配我就说不过去了。之前都泄露了有那个 USB Type C 的充电头，那既然都泄露了，那我觉得这个这一代希望能给配上，而且兼容 iPhone X 和 iPhone 8，因为毕竟都是无线充电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苹果真的出了 iPhone 这个 USB-C 充电头的话，那就有一个悖论了，就苹果不管是出闪电就 Lightning 口，还是这个 USB Type-C 口，说的不都是两头正反都能插吗？但是如果是苹果的新的手机还是这个 Lightning 口的话，那相当于以后我们用这个充电头，我们还得看一下这个线的两头，哪头插手机，哪头插这个转接头，这还是挺麻烦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希望，说实话真的希望苹果这次一狠心把手机也换成 Type-C 得了，这样的话真的就世界大统一了，非常非常期待。毕竟苹果现在苹果电脑都是这个 Type-C 口。哎，说到这儿，我还是真是强烈建议苹果能支持这个让 MacBook 的那个插头给支持给手机充电。哎，你这么一说，说不定苹果标配它不是这个快充头，而是说让用电脑给手机充，或者是手机给电脑充。总之就是说，希望两头统一，希望这个以后彻底都是 USB Type C。这是贵贵说的。然后他还有最后一条说 ，CTOL 数据线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可能意思说的是说 C to Lightning。如果是像我刚才说那个全是 C， 那也不需要这根线了。好吧，希望能达成这个目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微信的留言还是有点多的，逐条看一下。然后我们从第一条开始，这个顺序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奇妙大胡子爹他说，我期待节目能回到周更的节奏，我争取。然后反正现在如果是就一个人的话，这个时间也就是只要我有时间就可以。然后水深火热袋鼠国说的是更快更高更强，虽然不买但也要熬夜看。对，这一点跟我一样，我这今年真的是如果没有什么那个 amazing 的特性，我可能就不买了。刘海想砍掉恐怕得明年我估计选 OPPO 那两个弹出式镜头和屏下指纹解决方案有弊病，黑底同色边框和同色底黑色边框不错，但苹果未必这么做。要说非常期待完美版蓝牙耳机走一波，现在的蓝牙耳机除了不能充电还有什么不完美的？马路姨说，电磁炉的标识让果粉万分脑洞大开。迄今为止我认为颜值最高的当属7系列磨砂黑，8和 X 都太滑了。本人期待新的苹果支持双卡双待，并且包含不那么滑的版本。然后本人的第二条留言，然后库克推出亮铜色圆弧国内称电磁炉，因为确实跟九阳电磁炉的经典款太像了。个人理解，这与现在的苹果环形总部异曲同工。那是啊，那肯定是啊，且亮铜色与九阳电磁炉的铜色还是有明显的差别。我猜想这个圆环的造型更代表着对苹果对于今天发布的 iPhone、Mac、iPad、Apple Watch 等系列新款产品在配色和工业设计上的推陈出新满满的期待。 相信苹果将继续引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潮流。正如去年刚推出刘海设计一开始被骂，尤其是国内手机厂商，结果后来对竞争对手一致模仿。913凌晨一点将准时看直播，期待各位主播一起熬夜直播。这个太官方了，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开一档节目了。然后这个 Kevin 图说的是绝对黑金配色，不过这个颜色确实像刚才马路一说的有点像铜色，这个金色玩完了玩铜色。 Overfly 说的是从系统更新的角度来看呢，全面屏交互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本次发布三款手机，从理论上这是 iOS 承前启后的一次迭代，兼容更多尺寸全面屏，交互式方式上希望结合 Face ID 和 AR 带来更多的创新。那藏青说，自从 iPhone 4开始一直都关注苹果新产品，每一代都有我自己的痛点在期待被解决，直到7出来以后产品堪称是最完美，就价格和功能上来说，最近几代已经换机的必须要求了，更多的是软件方面的期待了啊。他应该说是硬件上已经满足了，主要是软件。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 iPhone X 还是这个硬件更好，因为这个面部识别我觉得比指纹识别要好。 Michael 三款刘海可能有 Mac mini，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飞说，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会出一款玫瑰金外壳的 iPhone 或者 Watch。 我说的不是颜色，是说材质，就是这种玫瑰金，这种主打高端，因为从现在看来这些信息都有金色。如果只是颜色更新了，不用连邀请函都是金色的吧，我还是坚信会出玫瑰金版本的新产品。那如果 Mac mini 出个玫瑰金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挺丑的。然后 Deadly8 说，非常希望加入电磁炉功能，目前来看新 iPhone 也是多了金色，然后 CPU 变更快了，不过仍然要买买买。这个电磁炉功能是说能吃火锅吗？最后这个是哎，我这儿可能它叫 Delta 小于2，手机显示屏新标准，全新的 4K 60fps 代码率 HDR 拍摄视频功率规格，收音机好一点。这个很想吐槽一下超慢动作，比如1080的 960fps。 看来它还是对这个摄像头和拍照以及这个拍视频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这个我觉得也是苹果肯定会出的一个方向。那其实说了所有的留言之后呢，看来大家还是对 iPhone 的期待是更高的啊。然后大家也都说的什么都有，从双卡双待，然后呢再到这个新的硬件啊，新的摄像头啊，包括刘海，包括这个指纹，这个大家我觉得都说了。然后好像大家对无线充电这个关注的不是很高啊，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方面的特性，希望苹果不要去放弃无线充电这个功能。但是有传言说苹果可能会放弃 Force Touch，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特性也还不错吧，也还能用这个。但也许苹果会考虑说这个特性虽然说有点用，但是跟它的成本和对机器空间的占用来说可能就没那么大用了，这个不知道苹果会最后怎么选择。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年值得就是看的一个看点。然后那我觉得这个 HomePod 你要说出新版呢，可能版本上不会有更新，但是它肯定会这个有新的颜色的几率也比较大。而且今年不知道 HomePod 会不会通过固定更新的方式让这个语言支持，比如说中文，哪怕你支持繁体中文啊，这也不会，这肯定要支持中文，肯定先简体。总之还是尽可能要支持多一点语言，毕竟这个 Apple Music 在国内都有行，就是 Apple Music 是国内是有的，所以说还是有可能这个苹果能出的。那这个 Apple Watch 的话，四代其实除了性能提升的话，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别的提升了。但是如果从颜色表盘上面来说，圆形表盘让应用重新开发，这个可能性有点不太大。这是目前为止能想到的猜测吧。然后 Mac 产品线，除了 Mac mini 的话，要说还有其他的 Mac，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MacBook 肯定不出了，因为刚出的啊，不是 MacBook Pro 是刚出的，但是 MacBook 说不定会出。 毕竟 MacBook 时间这么长了没更新，包括 Air 以及那个 iMac 也应该，其实也应该更新。说白了就是说，哦 ，iMac 可能不会，因为 iMac 是带那个雷电三接口的。Mac Pro 的哦 ，Mac Pro 上面看也是圆的。那 Mac Pro 其实要更新的话，但是 Mac Pro 要更新应该不是这种造型了，也不是这种就是一体式的设计了，所以其实谜啊疑点还是挺多的。这个就像刚才这个说的啊，熬夜还是得看，买不买的话真的要还是要理智一点，毕竟就是现在用安卓觉得还用的还挺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安卓现在各厂商都第一时间升级了最新版，这个安卓9我现在也在用着，所以说还是看苹果怎么样才能从我包里把这钱给掏走。那这是这个发布会前夕的节目，那就请期待我们发布会之后对这个新的设备的总结。下期节目再见，我是挂风。